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当红的名词 AI， 可是你听过吗？什么是 IA 呢？江安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他有很特别的成就，他发明了生物组织澄清技术，有点像是巫婆的秘方啊，让果蝇的脑部整个组织变得透明，可以让生物变得透明，真的是很神奇。当然变成透明有科学上的意义，就是容易观测。后来他更建立了完整的果蝇的整个脑的神经网络地图，因为相关的成就而闻名全球。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是 AI， 大家知道，那什么是 IA， 听他来解释。当然人脑跟生物脑的研究和人工智慧的发展是不是两条平行线呢？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呢？甚至如果我们人的脑有什么样的缺陷，有没有拯救的机会？让我们听听江安世院士与我们分享。
AI 大概一般听众都了解，就是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我们讲 IA 是 Intelligence 的 Augmentation， 也就是一个扩增智能。人工智慧当然是人工的，扩增智能事实上是在讲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的科技可以扩充脑袋的智能，让我们有更好的学习、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容量。
是，好像说甚至我们从昆虫的研究都可以得到启发，说如何扩增人类的智能，这个对一般大众来讲是蛮难想象的。 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
要让脑的智能能够扩增，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脑袋的运作的机制。比如说资讯它怎么样子获得，资讯在脑袋里面怎么样子的流动，它怎么样子的计算，最后呢它怎么样子的储存，那还要提取甚至忘记。有了这些基本的知识跟了解以后，我们才能够提升特定步骤的效率。比如说想要让记忆记得更好，经过这些知识的理解，有没有特定的方法我们可以增加长期记忆的形成呢？提升我们学习的效率呢？那科学家们用简单的实验的动物让我们理解这些脑袋运作的最基本的机制，紧接着就发展一些新的方法可以来扩增它的智能。
好像有一个发现是说，我们本来也许有些人觉得 AI 跟 IA 是互斥或是敌对，其实好像不是。比如说我们对昆虫的这个脑的机制更多了解，可能让我们发展出更强的 AI， 是不是这样子？
人工智慧事实上是来自人类对脑袋运作机制的一个好奇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领域。这个领域在过去50年里面，人工智慧单独的发展，对人脑的研究或者各式各样动物脑袋的研究，这两个领域事实上是平行线的在发展，几乎在这50年当中研究的人员互相之间的交流并不多。但是由于各种新的科技的进步啊，包括人工智慧，当大家很熟悉的现在电脑，它的效能已经提升到过往说每18个月它的速度运算速度加倍，这已经提升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啊！而且过往这些30-50年的预测基本上都被证实是正确的了。那在人脑的研究或者各式各样动物脑的研究也是同样的，先是基因的编辑已经因为 CRISPR-Cas9 的这种技术，科学家已经可以随心所欲的编辑任何的基因，那再加上最近这些显微技术的发明，最近也拿诺贝尔奖，发明了这个 super resolution 的显微镜的技术，那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单分子的蛋白质在一个大的组织里头。这些新的科技的发展加上电脑的运算速度的提升，让脑科学在这近几年蓬勃的发展，所以想象得到在未来的这几年这两个领域会快速的结合。起先现在已经在发生了，大概是人机界面，人机界面基本上是利用电脑人工智慧等等来辅助人脑的运作，让有缺陷的人脑可以被补起来被拯救。这一个营队今年提到的这个题目是在做未来的预测， 预测未来不仅仅人工智慧是补足人脑的功能的不足，甚至新的科技的发展可以让我们提升脑的运作的功能到了另外一个层次，让学习记忆的效率更高，让脑袋能够处理的事情啊更多。所以我想未来这两个领域整合成根本就是单一个领域，其实我们发展人工智慧就是要让人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个才是科技发展最主要的目的嘛。
是。那在这当中台湾的角色呢，因为我们知道以江院士为一个主体，就是说我们在脑科学的研究在世界是一个领先名列前茅的地位，在您刚刚讲的这个未来这个新领域里面，台湾所扮演的角色您的看法？
在 AI 的领域现在很显然是被几个大公司给 dominate， 像 Google 之类的。台湾现在政府当然也积极的在运用 AI 的科技在各式各样的应用上面，希望在台湾能够产生新的产业，这个核心的技术基本上还是国外的比较在前沿一点。在脑科学的部分的话，现在正在各国在竞争当中啊，各有优缺点，我们希望台湾能够有一些特色啊，至少在神经网络的图谱的建构上面，当时候是先从比较简单的生物先完成这样的图谱啊。那我们当时候也做了一些初步的贡献，建构了初步的果蝇脑的图谱。那现在全世界已经从简单的生物往比较复杂的动物，像鼠脑的图谱在发展啊，各国都有它的国家型的脑计划。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快的就会开始进行人脑图谱的建构，这个时候各国正在竞赛，看看谁想的方法是最实际可行。我们觉得台湾在这方面也是很有机会的啊，因为这个竞赛是科技的竞赛，不完全只是它的人口的多少啦，金钱的多少，就是比赛看谁想出更聪明的 shortcut 啊。我们希望台湾能够保持以前的这样的创造力，继续在人脑图谱的建构上面在全球跑在前面，至少我们要有一些特色可以跟其他的国家合力起来，在本世纪这个最重要的科技的发展上面，台湾不但不缺席，而且可以是主要的要角之一。那我个人当然觉得是充满了希望，但是这也需要有更多人感受到说这个脑的科技的时代已经来了，人工智慧跟脑的智慧在未来这十年快速的结合当中，我相信台湾会是主要的 player 之一。果蝇的脑袋大约有135,000颗神经细胞左右，那人的脑袋有860亿个神经细胞左右，所以为什么科学家要用这比较简单的脑袋啊，来理解脑的这种资讯的流动跟运算？到底脑袋是一个所谓的有 emerging property， 它必须要是一个完整的脑袋，它才能够做一个单一的决定，而不只是理解脑袋的一部分。所以在这种完整性的方面，用比较简单的生物让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完整的脑袋里面的所有的神经细胞怎么样合作去处理分析，然后做出一个单一的决定出来。在可看到的未来当中，这还是一个最可能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那当然同样的技术我们如果应用在人脑方面，也许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在国际上面有这个历史性的定位，因为谁如果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理解了人脑的任何一个区块的神经网络，对人类的这个历史都是不可磨灭的贡献，我相信台湾在这边是有希望的。